玄牧记第四季第二十一集。且说杨回拿到了靖坤琉璃剑，只觉得这剑非常熟悉，自己握在手里也非常顺手，就是有点沉。因为今生有人体的缘故，人体拿神剑能拿得动就已经很不错了。
丞相已经悉数准备好了，走，我们去看看。
杨回姑娘，破万妖阵时你就站在这儿，用意念控制这剑就好。杨回疑惑地点了点头，又问道，
慈光姨母，您不是说只是师父让我来历练一下吗？可我为什么会站在主帅的位置呢？
大家突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玉鼎用他心通说道，
他竟看出这是主帅位置。
慈航也用他心通说，他小时候学过一点兵法。川幽也用他心通问道，
那该怎么说呢？怎么跟他传达师父的意思呢？又不破他修炼的谜呢？
元始天尊为什么叫杨回做主帅呢？如果只是想让靖坤琉璃剑去斩妖除魔，也不用杨回做主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还要用着前任司法天神的形象来震慑妖邪。万妖阵之前，姜子牙就派人放出话来，说此次万妖阵触怒上天，上天派司法天神前来做主帅，助西岐大破妖阵，斩杀万妖。妲己一听有些慌了神，申公豹却说，
不可能，司法天神已死，玉京山弟子人人皆知，定是姜子牙虚张声势，娘娘不必担心。
可此时的杨回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慈航只是告诉他，是他师父让他到万妖阵历练一下，也不用他做什么，就用意念控制靖坤琉璃剑斩妖即可。靖坤琉璃剑可是一把威力无比的神剑，正是妖魔的克星。这剑不但凌厉，而且还可以变化出若干，不受三界内的空间与时间的制约，什么土遁水遁遇到这剑全不管用，逃无可逃。这剑一遇妖魔，先放出清冷的光焰，随后便遇风斩风，遇水斩水，斩妖除魔不知疲倦，剑刃永远不会磨钝。这些功能都受剑主人的意念所控，所以杨回就算不使用任何法力，只控制琉璃剑去斩妖，这万妖阵就可破。靖坤，靖坤，这琉璃剑就是为净化这三界乾坤所用。可杨回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让自己站在主帅的位置上。玉鼎慌忙解释道，
师妹，你想想哪里最安全？当然是主帅的位置上最安全。只有你没有法力，所以把最厉害的宝剑、最安全的位置都让给了你，我们在哪儿都一样。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保护自己，我不用在主帅的位置上，还是丞相在那儿吧，丞相劳苦功高，应该保护丞相才对。
慈航又补充道，
姑娘，主帅有主帅的责任，也不全是被人保护，在其位担其任，天命难违，不可推脱。
杨回听慈光姨母这么说，心想，
是啊，在其位担其任，无论主帅还是小卒都要做好才对。
终于到了万妖阵对决西岐的这一天，申公豹摆下万妖大阵，此阵有九尾，像九尾狐的九条尾巴，阵头像猫眼一样神秘幽深，看一眼就想进去，一进去就会被这九尾吞噬。此阵乍一看就像有九条命的九尾狐一样，必须要破足九个尾阵才能大破此阵。这里说明一下，这个万妖阵和古代常见的鹤翼阵属于同一种类型的阵法，都是模仿一种动物，从而达到攻守兼备的作用。其实这个就是仿生战法，二十世纪才提出的模仿生物系统的功能和行为来建造技术系统的一种科学方法。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就运用到了作战阵法之中，比如鹤翼阵、火牛阵等等。姜子牙在城墙上看到此阵复杂多变，变幻莫测， 心中没底。而杨回看到此阵乌烟瘴疠，妖气逼人，心中有底了。他们两个为什么一个心中没底，一个心中有底呢？任何的事物都是灵体，在人的眼里，长江黄河里的鱼虾龟鳖才算灵体，而在神的眼里，长江本身就是一个灵体，黄河本身也是一个灵体。在人的眼里，万妖阵是由无数小妖组成的阵法，人会绞尽脑汁想着如何破阵，可是在神的眼里看，任何阵法也不过就是另外空间不同存在形式的一个灵体。如果用一双司法天神的眼睛看万妖阵，其实他根本看不见什么阵，因为他只能看见妖魔。所以在杨回的眼里，整个万妖阵也不过是一个大妖怪而已，而他曾是司法天神，最善除妖斩魔，他手中的净坤琉璃剑就是给妖魔准备的，所以他自然心中有底了。而姜子牙却在用人念想问题，面对万妖阵，他也像人一样想着怎么破阵。你是人，他是妖，人能打过妖吗？那自然心里没底呀。杨回的思维里其实根本没有破阵之计，有的只是除妖之法。而姜子牙则正好相反，往往这一念之差所生的智慧却差之千里，人神一念啊。此时西岐这边也准备好了，杨回身穿旧时战袍，银色铠甲，白色披风，长发高束，腰别龙头杖，手握琉璃剑。他站在高高的战车上，背对着万妖阵，战鼓擂起来了，申公豹胸有成竹地喊道：
众妖听令，要让西岐顷刻成血海，白骨积如山。
众妖正蓄势待发，只见杨回在主帅位置上一转身，依旧是正气一派威一身，曾执天司号瑶真，如今肉骨破妖阵，一间星盘木更森。这一转身顿时吓得万妖哭嚎，乱了阵脚。
妖阵是司法天神，是司法天神，司法天神还活着。
众妖惊恐万分，申公豹定睛一看，这哪是什么天神，这分明是个凡人。申公豹喊道：
大家不要慌，他周遭毫无仙气神光，是个凡人假扮的。
杨回站在高高的战车上俯瞰妖阵，突然来了做元帅的感觉。还未等旁边的姜子牙指点，杨回便对琉璃剑说道：
琉璃剑，出瞎他的猫眼，开出条路来。
只见琉璃剑忽然变化出若干，向猫眼戳去，瞬间便斩杀了猫眼处的多个鹅妖，又变化出若干，向九尾阵中杀去。杨回静静地看着琉璃剑斩妖，不自觉地将手一背，气定神闲。此沉着冷静的大将风范惊到了姜子牙。姜子牙心想，莫非他真是那女神转世？姜子牙正想着，差点被一妖捋了去，幸亏哪吒用混天绫姜子牙卷起背在了身上。姜子牙赶紧对哪吒说：
快去保护杨回姑娘。
哪吒边飞边说：
师父说杨回姑娘有神农帐护体，我还是保护你吧师叔。
杨回命令道：
琉璃剑，把他的九尾打成死结。
琉璃剑变出分身无数，听着杨回的意念指令，
东南五剑北移十二，西南剑翻折东北，东北剑绕宗匝，记前砍风离翻对巽艮震折。
你不是有九条尾巴吗？正好给我织个围巾。剑动腰就动，杨回玩着九条尾巴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给他系个琵琶结，一会儿系成个凤尾结。
这个好看。
最后只见杨回定心凝神，坚定地说道：
死。
这个万妖阵被杨回打成了个九瓣连环扣，彻彻底底地成了个死结。杨回见此阵已成废阵，便一挥手喊道：
杀
西岐大军士气高昂，热血沸腾地冲杀了进去。此时的申公豹坐不住了，他没想到这破阵的也不是人啊，怎会是一把剑？这阵是为人设的，对剑也不管用啊。他气呼呼地骑着白额虎飞到杨回身侧，可杨回却连头都没有回，仍背着手观察前方战事。申公豹阴阳怪气地说道：
哈哈，你这司法天神装得可真像啊。
杨回仍然没有看他。
你周遭毫无仙气，就是个凡人，姜子牙利用你虚张声势。
杨回依旧没有看他，背着手对他说的话似听非听，似闻非闻，面色不改，心不跳。申公豹一看此人也非等闲。
我申公豹比那姜子牙强百倍千倍，你们为何都助他不助我？姜子牙利用完你就会卸磨杀驴，你若助我，我保你。
杨回一听这个家伙就叫申公豹啊，是这万妖阵的头目，心想耍他一耍。杨回运足丹田之气，突然大喝一声：
申公豹！
吓得申公豹一哆嗦
啊！
杨回心中暗笑，知申公豹刚才被他吓得惊慌，才回过头来看向他。
前日与江丞相新学了占卜之术，你印堂发黑，怕是要大祸临头。
申公豹不知道为什么，虽说杨回的话他根本不相信，但他也觉得眼前这位女子甚是可怕，竟不敢直视她的双目。申公豹强作镇定：
哈哈，胡说八道。
杨回手里攥着元始天尊给他的锦囊，轻声说道：
变。
只见这锦囊中便飞出黑白无常和许多小鬼来，嘴里都念叨着：
申公豹，申公豹，你死期一到，快快随我到阴曹地府。
这些小鬼缠在申公豹左右，搞得申公豹应接不暇。此时杨回心想，
我应当趁机斩了他。
不行，他长得和人一样，他若是人，我便不能杀他。修炼人可斩妖除魔，但不能杀人，万一他是人，我又要背上因果业力的纠缠。
算了，由天定夺吧。
此时的申公豹非常生气，
他明明就是个凡人，连腾云都不会，还敢跟我斗，去摧毁他的战车。
众妖试图去毁掉杨回的战车，可杨回却让琉璃剑在战车外围了一圈，妖邪根本难以靠近。申公豹心想，
我遮挡他的视线，让他看不见，看他还如何指挥。他不是司法天神吗？若是也让哪吒背出来，可是要笑掉大牙。
于是申公豹命妖蛾变得很大很大，死死挡住杨回的视线。琉璃剑斩了一个大妖，还有下一个大妖，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挡着杨回，不让他向前看。姜子牙站在城墙上心想，
这下坏了，他看不见战况了，如何指挥？若是叫哪吒把他载出来也不行啊，司法天神怎能不会腾云呢？这可如何是好？
杨回见众妖挡住他的视线，心想
竟欺负我不会腾云。
只见杨回拿出锦囊说道：
变。
正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只见一只大青鸾鸟载着杨回飞到此阵的上空。杨回手握净坤琉璃剑，亲自斩杀了数只巨大鹅妖。众将见主帅如此英武，一片叫好，更加振奋了军心。申公豹计谋不得逞，反而使得西岐军心大振，万妖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可就在此时，突然地动山摇，守在人间四角的慈航、川幽、玉鼎、后敦见大地颤动，赶紧一齐扔出定震丹，大地渐渐平静了。申公豹恼羞成怒，但又近不了杨回的身，只见他骑着白额虎飞上云端，拿起一把毒箭向杨回射去，嗖。就在这箭即将射中杨回之际，他身侧的龙头杖突然变身巨龙，龙尾一甩，就将箭甩落一边。这苍龙发现有小人暗害主人，因龙身巨长，他只一伸腰一探头，就咬住了这放暗箭的小人，将其甩下云端。申公豹哪能受得了这致命一击，不仅千年道行尽毁，若不是有利用他的还保着他， 小命顷刻间就没有了。此战万妖阵大破，西岐大胜。万妖阵后，西岐与殷商双方都休整了1年零9个月，以张家湾的时间来计算，就是5年零3个月。也就是说，湾外的1年零9个月，湾里的5年零3个月后，才是四圣西岐会子牙。那为什么要这样换算呢？因为四圣西岐会子牙之后，紧接着的四天王遇丙灵公的那一场演绎，又有一个历史上各路神话演绎中的重要人物要出场了。这个重要人物是谁呢？他和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